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刘主任，关于女性的宫颈癌啊，早发现早预防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打 HPV 的疫苗。这个疫苗打完了之后，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得宫颈癌了呢？
这个现在我不敢下这么一个很肯定的结论啊，但是呢，现在至少在澳洲 ，HPV 的感染率现在是4%左右。
嗯，
我们国家是多少？我们国家是14%左右。
嗯，
他在以前，在这个疫苗接种计划之前呢，它相对还是比较高的，具体数字我记不到，也应该在11%左右吧。
嗯。
那么他们从2006年到现在14年的历程，我看他们的 HPV 的感染率下来了，癌情病变的发病率下来了，那将来宫颈癌的发病率可以预见是一定会下来的。
澳洲曾经宣布，就是说他要在2000年的时候说整个澳大利亚要告别宫颈癌嘛，
是，
他是对男孩女孩在那个未成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射疫苗了。
对，
可是目前在我们国家对疫苗的注射啊，重女轻男的，对吧？男的是没有资格打的，女的呢也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年龄范围之内才可以打啊。为什么我们男同胞不可以去打这个疫苗？
应该说孩子们都该打。
嗯，
那怎么一个情况呢？现在呢，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还提到过的一个话题，谁受害，谁最关心这件事。
嗯，
我们提倡的是孩子打。现在反正妈妈打得多，
对，
对吧？
对，
妈妈因为她很担心，另外一个呢，妈妈不敢肯定这个疫苗对孩子有没有危害，所以她不敢去尝试。妈妈打疫苗的就特别多。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来说呢，应该说有一分钱先打女孩，
嗯，
有两分钱打妈妈，
嗯，
有三分钱把男孩也打了，
嗯，
那么
爸爸是最受歧视的，是吧？有四分钱在
爸爸暂时做一下，暂时做一下
啊。
爸爸就建议带一下避孕套
啊。
那这样不是就，因为毕竟男孩也有可能对 HPV 病毒的感染的可能定制在那里，对吧？
就他还是一个卫生经济学考量，
对
对吧？
整体
就是说，在我整体的这个疫苗的产量啊，包括经济的承受能力不能够完全承受的情况之下，
对对，
那么可能女性肯定是优先来使用这个疫苗的。
对，我们认为优先处理的是小女孩，
嗯，
因为她是最容易受害的，
她也是最容易被保护起来的，
对
对吧？
你把她保护起来了，就没有这个事情了。
您提到这个妈妈现在打宫颈癌的疫苗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说，她在打这个疫苗之前，她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曾经感染过 HPV 病毒？那么他在打疫苗之前需要先做一个病毒检测吗？需要做个筛查吗？
我们认为不需要，
不需要吗？
我们认为不需要，直接去打。
嗯，
因为一个呢，你有可能会转阴了，
嗯，
对吧？另外一个呢，你不一定是感染了这个病毒嘛。第三个，你的抗体的抵抗比例自然感染的抵抗要高很多倍。为什么一定要有疫苗？那你说80%人都感染过了，我还去打疫苗干什么？他是自然感染的状态下，抵都不够。
嗯，所以就是自然感染状态下，我的抗体的这个浓度
不够，
不够，不足以抵抗这个病毒。
对，所以我们才用疫苗去解决。
但有没有可能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他感染了16、18型的病毒，本身是阳性了，
对，
我又打了一个16、18型的这个疫苗，疫苗当中应该有一定的灭活的这个病毒的成分啊，
嗯，
会不会导致它的叠加效应啊？
那不会，
对人体造成伤害啊？
那不会，那倒还真没看见
啊。
这个疫苗呢，是安全的，
嗯，
这个疫苗没有病毒的成分，
啊，没有病毒，
没有病毒的成分。
嗯，
我们现在听到的新冠疫苗，
嗯，
要么减毒，要么灭活
，
对吧？
对，
病毒的整个颗粒在那里，
嗯，
就是 DNA， 要么 DNA， 要么 RNA， 它腺病毒是 RNA 嘛 ，RNA 那个链条在那里，但是HPV 病毒是通过了技术处理的，它是 DNA 病毒，
嗯，
它把 DNA 给你扔掉了，
嗯，
它只是给它一个衣壳在那里，
哦，
这个衣壳在那里呢，产生抗原就够了。嗯，我把我比喻是病毒吧，
嗯，
我把我衣服留给你了，我把它挂了一个什么架子上面，
嗯，
你还认为我在这里？
是个假病毒，
是个假的，不是我了，
嗯，
对吧？我已经跑掉了，但是通过这个东西呢，可以引诱你的免疫系统起作用，
嗯，
产生病毒来攻击我，这是确实是。
所以疫苗是安全的，
非常安全。
嗯，
所以 不拥有太大的机会，因为疫苗已经上市了十多年了，2006年、2007年先后两个疫苗上市，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
但是疫苗会使原有已经阳性的病毒转阴吗？
我没看到数据，我曾经听过报告，有个别的报告似乎有这么一个结论，但是这必须要有反复的印证，没有反复的论证的东西我们不可以乱说。
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能够使原有阳性的病毒转阴的话，那它癌变的风险就还是存在的？
是的，所以在打疫苗了之后到一定的年龄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取消去做筛查这么个，
就打疫苗并不能够停下做筛查的脚步。
对，将来怎么样我们等到结果再说，因为这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来观察的。现在我们暂时还是按照筛查的标准，25岁，或者说你有性生活2年以上，我们建议你去做筛查。筛查的什么时候止呢？到了60岁或者65岁，你前面2次都是阴性没问题，你就可以停止了。但是你曾经有过这个病，比如说癌性病变，或者是癌，那就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时候呢最好是一辈子跟着医生，他毕竟还是高危的。
也就是曾经如果病变过的话，
对，
那么每年的随访非常的重要。
对的，对的。
那我想问问，就是针对老年人哈，因为您说到了这个跟性生活的密切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。那比如说像绝经期之后的女性，已经没有性生活的女性了，她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了，那还需要去做这样的筛查和检测吗？
就说你前面连续2次筛查是阴性，那你就可以不去做检测了。
假如她前面没做过筛查，
那要去。
但是已经，比如说已经60多岁了，还需要吗？
那你怎么知道你前面有没有病呢？
所以就是最大年龄的宫颈癌的患者，您这边遇到过多大？
我们不主张就是大年龄的去做筛查，我们规定有一个年限，是从卫生经济学角度去出发的。现在宫颈癌的发病率增高，其实跟人的期望寿命增高是有关系的。你想想嘛，现在癌症发病这么高，中国哪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癌症呢？
老年
人，你想想，原来我小时候活到70岁，好像真的是古来稀了，见不到几个。65岁，大家都扛着腰在这里走不动。现在80岁、90岁还神奇得很呢。所以这一部分老年人增加了之后，癌症的发病率会增加一些。那你说到了老年人，从来没做过筛查的，我不知道国家指引，当然是说到了60岁，或者55岁，你可以不做筛查了，是因为整体的人群里面。我们已经做过，
而且呢，还是因为说你60岁之前你曾经筛过是阴性，对吧？你到这个时候不筛可以。
但是你一辈子没有做过的，
对。
很典型的是，一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前些时候来找我了，他是专业的医生，可惜的是他告诉人家你应该去做体检，他应该去做体检，他自己不去做体检，来找我的时候就出问题了，80多岁了。
哦，专业的医生，80多岁了。
对啊，
然后发现病变了是吗？
自己真正的癌症，
就是宫颈癌吗？
对啊，而且是没办法手术了。
那他发现的时候肯定是有其他症状了。
他只是说的，我这个年龄有点点稍稍的出血啊，什么东西都不应该。去找医生一看，我们医生傻眼了。那当然，他这些专业人员嘛，他有时候会找到我，我很仔细的跟他检查了之后，才告诉他，你这种情况呢。放射治疗是最好的。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强调癌症的防治？有个问题在这里，这个人是很典型的，两个姑娘一个儿子，还有包括媳妇包括女婿都到我办公室了，家庭的压力是很大的，对吧？
家庭有什么压力啊？
精神上会有很大的压力，弄不好就面临要离开我了。你感情上能接受？
就子女的情感压力，还是说给这个老人施加的压力？
老人自己也有压力。老人见面我第一句话就是我跟我先生感情很好，我要离开他了。老人对疾病自己本身的恐惧。经济条件不好的人，尤其是农村的女性，还是在城市里面这些大部分的人群还不是那么经济条件好的，经济上的压力。我家里反正是我爸爸得病了之后就搞得我很狼狈， 你要经常送他去医院，要找保姆，要好多事情你要去处理，要影响很多工作。好在我家里这个大家庭很团结，我哥哥主动帮我承担了这个工作，我才能够安心的坐下来做我这段事，否则你还有心思来做事情吗？所以癌症的病人对社会的经济负担，对家庭的压力，尤其是高峰年龄是55岁，正是家里顶梁柱的时候，孩子要长大还没有真正独立的时候，妈妈要离开，那这个压力还是很大。
那您面对着这样的家庭的压力，包括患者本人的压力，您要去做怎样的疏解和开导？
第一个，作为医生最大的医德在哪里？你的专业能力，你跟他正确的判断，跟他正确的治疗。另外一个呢，多关心病人，这是很重要。我们会给他从每一个方面去解，比如说你什么样的治疗是最好的，你治疗当中并发症是哪一些，会遇到一些困难。我甚至告诉他，人的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坎，这也只是一个坎之一，坎过去了也就好了，这样病人还是慢慢会平复下来，配合治疗。
这个患者现在怎么样了？
还在治疗。